36傅冲居士讲述。一，2012年，墨学带家母去见师父上人。我们刚走到山顶花园，师父上人的车就开进来了，我们便在边上迎接师父。那天山顶的风比较大，墨学母亲只穿了一件很薄的人造棉的衣服。师父看到我们后，径直朝我和母亲的方向走过来，对墨学母亲就像家里人一样说了一句：“你穿得太少了，要感冒的，要多穿点。”母亲顿时眼含热泪。二，2012年清明，墨学和母亲同修去拜访师父上人。师父上人慈悲地带我们参观自己住的地方，从只容得下一个人上下的楼梯上到二楼后，左手边有一个柜子。师父笑着向我们介绍，柜子是他自己设计的，既可以当隔断，又可以在这里换衣服。师父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慈祥。师父说，柜子旁边的书桌是自己平时读书的地方，还说自己每天都会在那看书。师父那天非常好客，带我们楼上楼下角角落落仔细地参观，连杂物间的犄角旮旯都看了，真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在师父的疗房门口，墨学说，师父的疗房我们就不参观了吧。没想到师父特别慈悲，坚持请我们进去。师父的疗房只放了一张很小很窄的单人床，被套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小方格子的。墨学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人家说方丈方丈，您的房间还真是方丈啊，这么小。墨学的母亲和同行的同修看到此情此景，都情不自禁地掉泪了。谁也想不到举世敬仰的一代大德竟然住宿这么简朴，房间这么狭窄。三，师父将弟子规中的积案结比验证，房事清墙壁净，朝起早夜眠迟，过犹待，百不余等等，都做到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师父的房间永远那么干净整洁，书本永远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有几日，从我们住的地方正好能看到师父的房间。我们看到师父房间的灯很晚还亮着，师父很晚还在读经。有一次临别， 师父送我们到车门口。我们上车后，师父就一直站在那儿，望着我们远去。我们的车都快拐弯了，我们回头，看到师父还在原地站着看着我们，给我们摆手呢。我们车上的几个人一下子都热泪盈眶了。要知道，那时的师父已经是89岁高龄了。四，2017年，墨学带一位90后小同修参拜师父上人。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以后大圣佛法和传统文化红传，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”字里行间，表露出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希冀。有一天早上，这位小同修想去看看早餐好没好，没想到在空无一人的餐厅里，一抬头竟看到师父上人和一位护法居士在绕佛。小同修一下子呆在那里，不知进退。师父上人看到后，很慈悲地向小同修招手，并示意小同修过来和自己一起绕佛，让小同修受宠若惊。五，2019年10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在法国巴黎总部举行护世息灾30系念佛事和和谐世界和平论坛，多国大使、专家学者、宗教代表近千人参与了盛会。与会者重点针对圣贤教育、宗教教育等话题进行了分析与阐述。墨学有幸受邀参加了盛会。师父上人年事已高，加上舟车劳顿，见到墨学之后，用很小的声音和墨学说：“今天能有这么一个机缘，这都是祖宗之德、三宝加持的力量，靠人力是不能达到的。我们都是凡夫，我哪有这个德行和能力呢？”师父还说，联合国大会其实就是搭个架子，希望你们这些弘扬传统文化、大圣佛法的仁人志士，往里面不断填内容。六，师父的洗手池和水龙头使用后都会自己随手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水龙头用了10几年还像新的一样。平时护法总会在师父桌前摆一块毛巾，供师父喝水吃饭时使用。师父上人喝水的时候特别慢，每次喝水都会轻轻地 把茶杯盖子放到毛巾上，这样不仅没有声音，而且连杯盖上的蒸汽水也不会滴到桌子上。师父上人用过毛巾后，总会把小毛巾左一下右一下整整齐齐地叠好。不管谁说什么，老人家总是笑呵呵地回答：好好好，是是是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